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，还是你喜乐的指数常常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呢？你是不是很有安全感，因为很清楚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，确信自己是得救的，是被神接纳的？很多人容易受环境影响，凭感觉生活。凭感觉生活其实是不健康的，因为常常会使你情绪起伏不定。神并不希望我们凭感觉生活，而是带着信心，因着确信和他的关系，能肯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知道万事万物虽然会改变，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却永远不变，有主就拥有一切。很多人并不是充分理解这一点，他不明白自己跟主的关系，结果常常会有一种意识到罪和被定罪的感觉，有时候甚至把两者混淆了，结果他们常常对一些小问题感到怀疑和不确定。弟兄姐妹，知罪和定罪是不一样的。现在请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以及第二节。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，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。我们再读一次第一节，罗马书八章第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请我们留意两个字，第一个字是省察，英文叫做 conviction。 我们很容易错解，我们把省察和定罪把它混为一谈，有时候我们会混淆两种感受，这会影响我们在基督里应有的安全感。我们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conviction 这个词的含义。 conviction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，如果把它解作名词，就不解释成为省察，而是解释作信念。比如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我的信念。又比如我深信作为神的儿女是不应该酗酒的，这是我的信念。又或者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天堂的唯一的道路，我信有天堂和地狱，我信神垂听我的祷告，这些全都是我的信念，是我所相信的东西，是我的信仰体系。但是如果作为动词使用， conviction 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，那是对罪的省察。比如说我省察我犯了这罪，因此这个字的动词形态包含了提醒、意识的意思。也就是说我们被提醒生命中有某些罪，有某些过失，借着圣灵的提醒使我们省察自己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做了不对的事。例如圣灵会在你心中动工，提醒你你缺少祷告，提醒你你走错了路，或者讲错了话，亦或是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。所以提醒是圣灵的工作，神差圣灵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醒我们，使我们想起，使我们意识到。我们不妨从另外一段经文来理解省察的其他意思。例如我们看看圣灵到底提醒我们什么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八节，主耶稣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耶稣的意思是圣灵会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叫我们省察自己生命的罪，明白基督的公义和将来的审判。因此圣灵主要的责任是带来省察，圣灵叫我们省察自己，为罪责备自己。圣灵不单叫我们知罪和明白自己的不顺服，更是感动我们，催促我们认罪悔改。我们可以翻开诗篇51篇，我们看一个例子。当大卫 与拔示巴犯罪之后，神的灵在大卫的心中工作，让他省察自己的罪。我们就一块来看大卫怎么说，请看诗篇51篇第三节以及第四节。诗篇51篇三节四节，大卫说：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只是大卫认罪的开始，他首先省察自己的罪，他知道自己的过犯。为什么呢？圣灵督促他，叫他省察自己的过犯。大卫对神说：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大卫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。圣经里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2章。路加福音22章，请我们看60节到62节。路加福音22章60节到62节，在这里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彼得为什么会痛哭呢？因为圣灵及时使他察觉意识到自己的罪。先是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4节经文记载，主又说：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：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耶稣曾说过彼得会软弱，会不认得他，然而彼得他却保证：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不跌倒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不能不认你。言犹在耳，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。当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圣灵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省察自己，发现真相，使我们知罪。不但如此，圣灵继续在人的心中动工。请我们再一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6节到37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6节到37节经文记载：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使他们省察他们所听见的这一切，叫他们意识到使徒所说的这一切全都是事实，叫他们有悔改的心，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好，我们再看第38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8节，彼得说：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当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提醒我们做出某些行动，例如说你做错了某个决定，你察觉了，你就采取行动，最后你做对了，这就是圣灵做事的方式。使徒行传第5章32节，使徒行传5章32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圣灵感动讲的人，圣灵也感动听的人。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，圣灵使人觉悟，使人知罪。圣灵在不信的人的心中动工， 使人觉悟到自己的罪，明白他是犯罪得罪了一位圣洁的神，为此要被定罪。这不单是指到那些明显的罪，比如偷东西、犯了奸淫、杀人、说谎等等，最重要的是叫不信的人意识到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罪。圣灵使人省察自己的罪，自觉对神的态度，对耶稣基督的不信是大罪，因而自己责备自己。过去他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如今圣灵叫他能看见。就如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主对保罗所说的：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他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人人都有罪，你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这样的层面里。他觉悟到耶稣是唯一能救他的，他如果拒绝了，就要面对审判，就要承担自己的罪，就要承受神的震怒。这就是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圣经约翰福音3章36节。约翰福音3章36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神的震怒就是神对有罪的人所彰显的公义的威严。对于已经信了耶稣和耶稣基督建立生命关系的人，圣灵的工作是提醒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的不顺服，我们的软弱小信。可是很多人却混淆了，他们会说：我是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救主的，可是我却因为达不到神的标准而常常感到被定罪。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我仍然觉得我是会被神咒诅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种错觉了，这是来自于魔鬼的控告。圣经称撒旦为控告我们弟兄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了。在罗马书8章1节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保罗最喜欢用的一种说法，就是指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意思是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永恒的。这个关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或者品格而终止。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信了耶稣以后为所欲为的生活呢？不是的，因为当你得救之后，如果还故意犯罪，神那慈爱的管教的手就会伸向你，神的管教就会临到。当然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。希伯来书12章第6节，希伯来书12章第6节，作者说：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神纠正我们，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使我们不至于继续毁坏损害自己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进到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生命里。因此圣灵在信的人身上的工作是使我们省察那些不对的事，那些与我们蒙恩的身份不合的事。试想一下，犯罪的生活、污秽的言语与我们蒙恩的身份是不相称的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们要回应他的恩典，回应他的爱。这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再犯罪了，而是说罪已经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，我们不再以继续犯罪为乐。约翰一书3章6节，约翰一书3章6节，使徒约翰说：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而约翰一书3章9节，使徒约翰他接着又说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一个信主的人，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神的道在他里面，他是蒙神保守的。约翰福音6章39节，主耶稣说：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所以基督徒犯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不是处心积虑的要去犯罪，并且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他感到非常痛苦，因为他是由福音生的，他是由真道生的，他是由圣灵生的，他是由神生的。当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及作为他生命的主的时候，他就走上了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道路。他一生是蒙圣灵引导的，他向罪死了，他向着义是活着的。当他再犯罪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没有平安，哪怕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当他再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圣灵为他担忧，他读经也读不下去了，他祷告也祷告不下去了，直到他向神认罪，彻底的悔改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好，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印记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着印记，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印记之下，这个印记很重要。保罗说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什么是凭据呢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假如你看上了一栋房子，你会付定金，表示你对这栋房子有兴趣，你打算拥有它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生命中，就等于神付了定金，宣告我们是他的产业。因为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为我们做了赎价，为我们还清了罪债。保罗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公义的烈怒，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，满足了神对罪的威严，止息了神的愤怒，把我们挽回过来。所以我们是蒙救赎直到永远的。请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神的圣灵印证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直到将来得赎的日子，就是耶稣基督在荣耀里从天降临的日子，我们的身体得赎，要复活变化，要改变。这样呢，我们灵魂得救了，将来身体得赎，现在呢，我们生活要得胜。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神就用印印了我们，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凭据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圣灵提醒我们，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光照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指引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基督，使世人看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。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，圣灵就透过我们结出果子，圣灵帮助我们做成神感动我们做的工，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人，吸引人到主这里来。总的来说，圣灵对已经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对信徒的生命，圣灵集中处理我们的行为、品格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行动；而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圣灵主要是处理他们的过失和行为，目的是要让他们觉悟他们犯罪得罪了神，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，如果他拒绝这唯一的拯救，他将来要自己担罪，要活在神的震怒底下。对信徒来说呢，我们在神里有独特的身份，而且是有圣灵作为印记的。可能有人会挑战说，我能不能够抹去这个印记呢？弟兄姐妹，这绝无可能。试问，这个印记是谁给你印上的？不是你自己，而是神。你不能抹去神在你身上的印记。他说，这印记是在你身上，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到那时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他会把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的心腹接走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永远都是神的儿女，这就是你的意识，你的醒察。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，圣灵感动他，叫他醒察在圣洁的神面前他的处境。然而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，我们要醒察自己的罪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要回到神的旨意中，重新过圣洁的生活。然而可能很多人会说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我还是觉得我被定罪，只要我犯了罪，我就会有很强烈的被定罪的感觉，有很强烈的罪疚感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跟神隔绝了，不是要灭亡了。当你犯了罪，心中产生疑惑，产生惧怕，甚至希望被惩罚的时候，你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，千万不要一蹶不振。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这样说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请注意，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就是魔鬼撒旦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定我们的罪了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边，定罪这个词语有的时候翻译作审判，但是在希腊文呢是同一个字，按着不同的需要，圣经有时候翻译作审判，有时候翻译作定罪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好，这是关于定罪的含义和对象。我们继续从十九节看起，一直看到二十一节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主耶稣清楚地说道，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叫世人得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拒绝福音呢？世人不来救光，他们拒绝接受光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改变，不愿意从罪恶的生活中回转，他们坚持行不义，结果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阻挡真理。不是神没有恩典给他，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他，而是他故意阻挡。阻挡就是压抑，压抑圣灵的感动，压抑良心的声音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作者说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就是亵渎圣灵，存着不信的恶心抵挡， 那么当他亵渎圣灵，不要施恩的圣灵，他就再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因此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要好好的考虑，你打算丢弃得救的机会，自己担罪呢，还是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？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虽说我们不被定罪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再犯罪。其次呢，我们绝对不能浪费生命，不能糟蹋神给的恩典，不能任意妄为。那么我们有什么自由呢？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？是怎么样的自由？是被圣灵引导的自由，被真理约束的自由，绝对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，而是爱神爱人的自由，是为主而活，做主仆人的自由。所以自由的层次和范围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让这一生虚度光阴，白占地图，要做智慧的管家，做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明明是熟悉旧约的律法，不可奸淫，而这妇人是当场被捉拿的。文士和法利赛人问耶稣，耶稣啊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不怀好意，乃是要试探耶稣，因为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没有权柄杀人。如果耶稣说好，照着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，那么群众照着做，这就得罪了罗马政府。如果说不可以打死，那么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结果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一言不答，在地上画字。耶稣在画什么字呢？有人说耶稣可能在地上画着十条诫命，写着律法，也有人说耶稣在地上写着众人的阴谋和罪状。人心的诡诈主能识透。约翰福音八章七节记载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说完了，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九节到十一节经文说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有罪的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罪，喜欢定别人的罪，而且喜欢引诱别人犯罪，这是罪上加罪。无罪的基督恨恶罪，赦免人的罪，救人脱罪，劝勉人离开罪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，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。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能够对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原因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十字架上舍弃生命，不只是为这个妇人，而是为所有犯奸淫罪的人，不但是为所有犯奸淫罪的人还清罪债，也是为每一个有罪的人还清了罪债。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他救赎的恩典就有效地在你身上施行了。定罪是神对那些拒绝福音、抗拒他的恩典的人所施行的，这些人不要神的恩典，那么他就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他们的罪已经定了。然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们再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也许有人听到今天的信息仍然带着疑惑，会问说，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，只是你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，意思就是像我犯了这样的罪，神还能赦免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彼得的例子。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彼得曾经在极度的恐慌当中发咒起誓地说，哦，我不认识耶稣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，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你看，彼得软弱到这个地步，但是主仍然爱他，主仍然接纳他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在这儿记载了一件跟彼得有关的事情，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早晨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六节七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六节七节，经文记载，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注意，这里特别把彼得提出来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主对彼得的接纳。经文不是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，除了彼得以外，彼得没有资格。他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发过咒、起过誓，说不认得耶稣，没有。经文说什么？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特别提到彼得，主要彼得知道他仍然爱他。然后呢，要他们往加利利去，耶稣要在那里见他们，在约定的山上。为什么要他们往加利利去呢？因为这些门徒他们是来自于加利利，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整夜祷告所拣选的，那是他们献身的地方，那是他们决志要跟随主的地方。主要他们回想起初的爱，回想起初的奉献，要在那里重新坚固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再大的罪主能赦免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不会错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 我要衷心的对你说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。保罗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就不再定罪了。圣灵的印记是人不能抹去的，主要保守你直到得赎的日子。试问你愿意吗？你不是回答我，你是回答那位爱你为你舍命的救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祈求圣灵把今天的信息存留在那些敬畏你爱你的人的心中。我们为今天听见这信息而愿意决志相信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来感谢你，是你的爱感动他们，是你的爱把他们挽回过来。求主保守他们信主以后的道路。我们也为今天听见这信息心里得着坚固的弟兄姐妹向你感恩。很多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，主啊，我们在惊恐中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信心软弱，得罪了你，但是主，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仍然爱我们，仍然接纳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怀疑，也不再惧怕，而是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经历你。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感谢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